古往今来，历朝历代，对强盗土匪都不会心慈绵软的，都必须严惩，不把他们处置了，社会治安就难以保障，老百姓过不了安居乐业的生活。就拿今天来说也是如此，必须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，国家才能安定，老百姓这才有保障。咱们书接前文，于成龙亲自监斩，把九个罪犯处以极刑，脑袋砍起来，这是多少年来头一件大事，人心大快啊，老百姓心里甭提多痛快了。可是呢，还真有劫法场的，有两个小子被李鼎给逮住了，这俩小子现在奄奄一息，脖筋都要掐断了，难以证实这俩人就是劫法场的土匪，这玩意得重证据，你嘴头晦气不行。于成龙是国家的命官，岂能马虎从事？正在找不着证据的时候，有个人自报奋勇，大人，我敢证实，他俩就是劫法场的土匪，跟李吉是一伙的。说的是刚帮应征。哪位？再看人群中挤出了一个中年人，30多岁，是个朴实的庄稼汉，来到里面跪倒在于成龙脚下，大人，小人可以证实。请起请起。哎呀，于成龙瞅着怎么眼熟，咱哪儿见过呢？壮士，似乎咱们见过面。大人，您是贵人多忘事啊，您忘了前些时您手下有个仆人叫栓柱，栓柱将人扎死了，是我动员乡亲们送到县衙的。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哎呀，于成龙感觉他挺后悔，人家给帮了忙了，连个谢字都没说，因为那是太乱了，自己听着栓柱死了，一口气没上来，病倒在床上，都乱了套了。但是呢，印象比较深，今儿这人一提醒，他想起来了，你是不是叫阿元啊？对呀、阿元壮士，我正在找你呢，没想到你来了，今天你也来看热闹啊？当然呢，老百姓像过年过节一样，谁不想看看热闹，要看看这帮家伙掉脑袋，大快人心呢。那么阿元，我且问你，这两个人你怎么能证实是劫法场的土匪？错不了，大人。一，他们身上带着家伙事儿呢。为什么带着家伙？国家明令禁止他们带着凶器，这是可疑之一。另外，这俩人我都认识，他叫贾秀才，姓邢，叫邢武，这个叫赖皮狗张三，扒了皮我认他的骨头，大人绝对错不了，他们是李吉手下的一伙，一个是老八，一个是老九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。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？我太知道了，大人，要错了你唯我试问，多少年了，我都认识他们。结果这俩小子还有点气儿的，于成龙蹲下来一问，这俩小子说了，是李吉是我们大哥，听说要掉脑袋，今天我们抱着试一试的意思来的，能劫法场就劫，不能劫也就算了，没想到被你们识破，当场抓获。这还有什么说的？于成龙点了点头，不必走其他的手续，马上一勾亡命旗处决，咔咔，两颗脑袋砍下来。 李炳在旁边一看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心说这阿元帮了我的大忙了，不呀，老爷饶不了我。看老爷那脸都沉下来了，眼珠子都红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不但没罪，我还立了功了。李炳非常高兴，拉着阿元的手亲热的不得了。那么这场事过去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把西医科人头装到筐里头，抬到大牛二宝拴住的坟前，玉成龙要祭奠。一看这坟茔不一样，大牛二宝死了多时了，坟茔上已经长了草了。因为南方天热，水也多，草长得挺密，唯独拴住的坟光秃秃的，刚死不几天呢。于成荣到了坟前，眼泪就止不住了，心说这年轻人有什么罪，跟着我走了六七千里地，长途跋涉，吃尽苦头，到了边塞地区，没想到年纪轻轻把命就搭上了。特别是拴住，不吃国家的皇粮，不拿俸禄，见义勇为，挺身而出，可亲可敬啊！他心里的祈祷：大牛、二宝、拴住兄弟，你们安息吧。杀你的凶手已经名正贬行，希望你早登仙界。哎呀，泪啪嗒啪嗒掉下来。苏朝兴烧完了纸，摆了供果，也磕了几个头，大家轮流着在这祭拜。这个仪式结束之后，天黑下来，于成龙告诉把十一颗人头分别挂到比较热闹的地方示众，同时贴出告示，说明杀他们的理由，希望那些土匪赶紧自首，不见跟他们得同样的下场。老百姓高兴了，通过这一件事，从大山里头屡屡行行不断的有人回到城里来定居，觉着可以有保障了，土匪的气焰可以打下去了，余的人就是我们的主心骨。余成龙自然高兴。那么接下来借的那些兵刽子手，你得招待招待，让他们肥吃肥喝一顿。于成龙让苏朝清把包打开，看看还有多少钱。苏朝清一咧嘴：大人，这些日子没短了花钱呢，光救济乡亲们这一项数目就相当可观，柳州府给发的那钱几乎都花光了，现在剩下文银90两，是大人您的薪俸。哎，还要什么薪俸啊？哎，把这钱拿出来，拿出30两银子给那些士兵和刽子手，另外再拿出5两银子再请他们吃顿饭啊，把他们送回县城，再备一封信向李大人表示致谢。
是。
刽子手也好，士兵也好，肥吃肥喝得了银子，高高兴兴回他们那个县了。这件事过去了。于成龙总结了一下，现在形势开始抬头，跟1年前截然不同了。有道是机不可失，人才可贵，我眼前这些人不能放他们走。他特为摆了一桌菜，款待李炳，款待阿元，款待张敬贤等人，把老黄头也请来了。你看这老黄头那么大岁数了，忙里忙外没少了受累啊。因此于成龙对他格外的尊敬，有个大事小情把他列为上宾。今天是办公办私，说私事，大人代表知县衙门宴请大伙儿。要说公事，在吃饭的时候还要商量点政务大事， 大家挺高兴。一看于成龙两眼放光，跟前些时截然不同，纷纷举杯祝贺。于成龙先说了点客气话，而后面带严肃：各位啊，你们不必颂扬我，我于成龙就是个穷念书的，我没什么能耐，但是我这个人比较认真，我受朝廷之命坐镇罗城，我要为国尽忠，为朝廷尽忠。那么我尽忠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父老乡亲帮忙，靠的是在座的各位鼎力相助。没你们帮忙，没你们相助，我早死多时了。今天呢，本县想款留各位，各位能不能答应再继续给我帮忙？大人，您说的什么话呀？什么叫帮忙啊？您为什么呢？您为罗城县的父老乡亲，为的是给我们办事，我们帮助您也是帮助我们自己，这是理所应该的。大人有用我们之处，尽管吩咐，我们一定竭尽全力。好，那咱就谈公事。有那么句话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你们现在是帮忙，就好像不是你们本身的事儿，必须委以官职，那才行呢，也是名正言顺。我说敬贤老弟，委屈委屈你，你就算罗城县的县城，你可愿意？张敬贤做梦也没想到，县城啊，这是官名，除了知县二把手就是县城，那权力可够大的。哎呀，张敬贤赶紧避席站起，一躬扫地：大人，恐怕我难以胜任啊，您让我记个路啊，整理整理材料还行，这县城一职我可不敢从命。哎，老弟，我已经观察多时了，凭着你的才干，你绝对能胜任得了。今后罗城县的粮马、赋税、户籍、巡捕、囚狱都归你掌管了，你不必推辞。这大伙都说你别客气了，大人一片真心，真搁你撂挑子吗？张敬贤粗薄的红脸再次行礼：大人，那就试试看吧。总而言之呢，我先代理县城，要不称职，您赶紧换人，没人的时候我在这撑着。好，这事就定下了，县城就委了张敬贤。然后于成龙转过脸来看着李敏：我说李侠士啊，也得给你压个重担啊，罗城县城的巡检一职非你莫属，今后捕盗捉贼、弹劫奸匪、维持治安等事全由你来负责，你可愿意？李炳没客气，冲着于成龙一抱拳：只要大人信任，这挑子我挑了。今后罗城县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，您就质问我，我竭尽全力，我不敢说旁的，一年以后我叫他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于成龙听完这话信心十足，不住的点头：好，你就是李巡检。这巡检呢，跟现在这公安局长差不多少，不过这官职的名不一样。这个定下了，定下他们了还得有副手，这副手选谁呀？其实于成龙啊就看中了阿元了。 说阿元这个小伙子见义勇为，岁数也不错，让他给李鼎当个副手嘛，倒是可以的。但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，到现在没到开时间问这阿元，你怎么就认识这些土匪，而且说的刚帮应征，对他们了如指掌，什么原因呢？这人肯定知道许多许多事情，他要能给李炳当个副手，本县治安就更有把握了。当着众人的面，他得了解清楚，所以他眼睛就盯着阿元。阿元呐，有些事情本县想问你，你能如实相告吗？阿元一听明白了，知县大人对自己不了解，带着怀疑的态度，阿元是脸红脖子粗，赶紧站起来，大人您问吧，凡是我知道的我毫不保留。坐下坐下坐下。阿元，你过去是怎么回事我一无所知，能不能当着本县的面和在座的各位你说一说呀？尤其是你跟那些土匪那些马贼你全认识，而且有许多人你了解的非常清楚，这是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这一句话问到病根上，阿元的汗珠子咕噜下来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大人，小人知罪，我罪该万死，我欺蒙了大人。大人呢，要杀要剐要打要罚您随便。说着眼泪也下来，鼻涕也淌下来。在座的人就一愣了，听出来了，阿元有许多事情不为人知，过去没有坦白交代，今天于成龙这下点他病根上了，他要说实话，故此才这样。于成龙用手相搀阿元呢，起来起来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叫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，十恶不赦的贼寇，只要自首一律都免死，能用的用，能放的放，本官说话算数，何况是你呀？你帮过我的大忙，你立了大功了，你何必这样担心呢？有话你就坦诚地讲好吗？行，就冲大人一片诚心，我也没有顾忌。实不相瞒，我为什么对土匪那么了解呢？因为我也是土匪，因为我手上也有人命。于成龙是吃惊非小，真看不出这阿元来，老实巴交的庄稼汉，还是土匪，还有人命，这得问清楚。阿元呢？坐下坐下坐下，慢慢说，不必害怕，好吗？好吧，我说一说是这么回事。所以我认识李吉，我认识李云，我认识赖皮狗，我认识贾秀才，当当当当。他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在座的人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位说，怎么回事？我们还糊涂着呢，您别着急啊，听我慢慢的介绍。这阿元呢，是西乡的人。阿元过去干嘛？就是种地的农民。说这话数年前了，年轻的小伙子也爱练两下子，经常进山，走山路不成问题，身大力不亏，有两下五八招。这个年轻的人呢，爱惹事儿。你看，年轻人凑在一块儿，本来个方才还挺好的，话不投机，一翻脸骂祖宗，骂祖宗不过瘾，就动五八招。阿元也不例外。就因为闹着玩，跟本村的村民闹翻了，两个人扭打到一块了。阿元失手 把这村民给打死，人命关天，把他吓得没办法离家出走，一头就扎进大山。人命啊，那是说着玩呢吗？不敢回家了，在大山呢、啊、避祸避了有一年挂零啊，天天掉眼泪，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。正赶这时候，明朝跟清朝正在开仗，天天是炮火连天，正好明朝的残兵败将退进大山，在这开始招兵扯旗。哎，阿元一打听，谁招兵啊？闹了半天是贵王朱由榔，就是崇祯皇帝的远方的那么个弟弟。崇祯叫朱由检，他叫朱由榔，官封贵王之职，现在要反清复明，没军队能行吗？在这一走一过招兵。阿元一琢磨，我无处投奔，干脆我呀投军得了，他报了个名字，做了军人了，就这么转战南北跟清军作战。他受那种教育啊，从心往外向着大明，从心里往外恨大清。心中大清人是满人呢，是鞑子，都梳大辫子。你们不在长白山一带待着，侵入中原，你们为的是什么？占我国土，推翻大明江山，可杀不可留。这些满鞑子，我跟你们玩不了。你看，他深爱大明朝，但是大明朝气数已尽，想反清复明，那是白日做梦，让清兵打得落花流水。后来贵王没办法了，退入缅甸，越走越远。阿元是心灰意冷啊，一看这几年白干了。这得跑到哪儿去？跑到天边去，跑到国外去了，我可不去，我受不了这种罪。后来他又做了逃兵，从队伍之中拐了点东西，他跑出来，但他又不敢回家，其实到家里他再揪起往事来怎么办呢？又一想也不可能吧，哎，等些日子看看，没事了我还得回家，上有老下有小啊。他就流落到柳州了，找个小店房他住下了。闲来没事干嘛的？逛街吧。那阵饭馆也照常营业，他心里头腻歪，这天找了一座酒楼，在这喝闷酒，低着头一边喝酒一边盘算，月底我就回家，白天不敢回去，我黑天回去见见我的家人，看看我的老娘，真要没事回家种地去，做个安善良民，下半辈也别打架了。你说打架图个什么呢？伤了人命了，害得我这些年是奔波劳碌。哎，那阵就是年轻啊，不懂事儿。他心里头胡思乱想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他身后啊有仨人，这三个人的一番话就惊动了阿元。